给他一点掌声了啊。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呢这个题目叫做属灵领袖的内在生命啊，内在生命。那么第一段呢，其实我们读完了第一段，我们就大概知道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我们读一下黑体字好不好？领袖通常是公众人物，正如舞台的中央是人们瞩目的地方，是个被众人所期待要做带领工作的要做带领的这个要做带领工作的人呐，这就是领袖。那么实际上领袖有许多的机会是站在人前的站在人前的那么因着通常是公众人物这个特质，导致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时还有一份危险伴随着我们的，那就是下一段我要跟大家讲的，说这同时把我们放在了一个危险的境地危险的境地。这个危险是因为是因为人的不完美所导致的人的不完美导致的。为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为了维持在众人面前的一贯的形象和赢得别人的尊重我们往往是受诱惑摆出一副属灵的形象，而摆出来的这个属灵的形象与我们实际的那个属灵的实际是不相符的不相符的。大家能听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在这个圣经当中有那个主是说那个这个法利赛人是说他们连祷告都要到众人面前去祷告，有没有那一段？一会儿我们可以读那一段。实际上那一段最深刻的含义表达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而主耶稣的教导，一会儿我一起来看的时候呢，就会主耶稣的教导就出来了。但是实际上的确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个例子，很有意思的我们在如果说我们信主之后有哪一项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试探的话呢很有意思一件事曾经发生在我们当中我们呢陈伟的妹妹从中国来日本跟她一起来的就有一个她的同班同学小同学。那么呢我们特意在因为我们在日本住很久了嘛，那么又有这个教会的朋友就开始呢去接她妹妹的时候呢就专门嘱咐了一个人那一辆车就把这个从中国一起跟他来的这个小男生就一起都接上就带回来。那因为呢当时有一个人呢就是非常非常的热心，就说一定要让坐他的车，所以说我的另一个朋友就把这个从中国来这个男生就接过来了。接来了之后呢又带他去教会参观，又给他安排到这个住处，又帮他找房子，反正都给他安排的都挺好的。后来他也信主了，来了一段时间，完结果呢，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有一个受洗仪式。这个受洗仪式呢，这个男生呢就上去做见证他说我可以讲这一段吗？
讲吗？
然后他就上去做见证，做见证的时候呢，他感谢这个感谢那个，结果他唯一的就是没有感谢共事母和共牧师。你知道吗？当时我们坐在下边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吱声，还算是有定力没有吱声。但是当我们回家的时候呢，那天晚上吃完晚饭，那个共事母看上了我看看他然后说的，我们就想试验一下对方的功力如何我就说你今天那个人叫郑超郑超那个做见证说的根本他信主都没有提到那个你也没有提到我，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他呢也很诚实就跟我讲说其实我蛮心里蛮挣扎的按道理来说呢，他提到那些人好像对他做出的贡献都不如我俩大结果呢他是感谢感谢那个，他没有感谢我们没有感谢我们。那后来呢我俩谈着就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说他都信主了，我们当初做的这些所谓的好事不就是为了让他信主吗？对不对？他今天都信主了，他感谢不感谢我们又有何妨呢？又有何妨呢？对不对？但是这件事在那个 从早上的崇拜一直到晚上我们两个是交谈，这中间的确在我们心里产生了很大很大的波澜啊，很大很大的波澜。那么等我们两个后来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来自一个试探，一个什么样的试探呢？就是说啊，好像我们那颗求回报的心呐、还在我们的心中。虽然我们不求物质的回报，但是在众人面前那个说一说我们好还应该的吧哈、啊、当时就是那样想的，你知道。所以你就想一个公众一个领袖他服事的心态在神面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因着我们有这个站在众人面前的这个事实，然后呢，如果我们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去把握的时候，我们的服事会走样啊，会走样。好，我们看两节圣经看看怎么说。所以啊、我给他起名叫做伪善与真属灵哈啊。那么前不久呢，其实哦，在讲这个这段之前，前不久我在跟你也在美国发生一件事哈，就是获得八枚金牌的那人叫什么来着？就他翻译过来叫菲尔普斯，反正是哈、啊、中文。完结果呢，发现他是怎么样？
吸毒
啊，他不仅吸毒，当他的照片被那个被英国的一个小报给弄去了之后。然后他的机构，然后去跟他在幕后谈判，说的我可以连续四年是怎么样？是不是四年？让菲尔普斯给他写他的专栏，一分钱不要，就让他为了扩大他的那个报的影响力哈。然后这笔黑色的交易也没有成功，啊，后来又说付给他多少钱也没有成功，然后以至于最后他那个吸大麻的这个东西哈，这个照片就被公布出来了。啊！当时全世界一片哗然。你在想一个金光闪闪的，像那个金牌一样的一个年轻人哈，啊，是一个公众人物，是一个光彩夺目，大家都非常羡慕的一个人，居然他会在那个地方在吸大麻的形象，而且有人描述那一段时候，他不仅吸，而且吸得很那个。用那个大陆的话叫做很油，你能不能听懂很油什么意思？
熟练，
很熟练呐、啊，很熟练的、啊。所以有人猜测说他根本不是第一次吸的，你知道？啊，不是第一次吸，否则人给他那个东西，如果他没有吸过的话，他认为这是什么？哦，这什么东西哈、啊？而让人给他来一些指导了哈、啊，怎么吸？结果你看到他是一个这样的，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很啊，为什么众人震惊？震惊处在于说一个。在众人面前的形象和他背后的他的自己之间的那个差距是那么的大到了一个地步，大家都哗然了啊，都哗然了。那么我们这个基督徒在我刚开始讲道的时候，就有这个老传道人就曾经就是告诫过我说啊，现在我也把他作为我的座右铭放在我的生活当中，就说啊，叫做传所行所讲之道，好、啊，这句话我总也说不清楚啊。对，太太上。那叫
行
所讲之道，讲所行之道，大家知道了吗？
行
所讲之道，讲所行之道，大家看到了这里有一个统一吗？有一个统一吗？也就是说实在是透过这个老传道人给我一个警告，就是说你站在人面前所讲的话，你不要以为是给别人讲的，不要给别人是给别人讲的，而是讲给你自己的，而且你自己要行的啊，要做众人的榜样的，就像少年提摩太被保罗所说的那样，你要在爱情和信心上，不要小看你年轻，总要在爱情和信心上做什么？众人的榜样。所以一个领袖最大的一个危险就在于说只讲不做啊，只讲不做。中国大陆那个共产党，大家都知道共产党有点腐败啊，现在国民党也腐败，哈哈，对不起啊。所以你知道这个中国有一个打油诗，就说什么叫做干部啊，干部能听懂吗？叫做不干的干部啊，干部的不干，就是做干部的都不干，啊，都不做事，做事都不是干部，啊，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讽刺。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属灵的领袖来讲哈、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就是言与行要一致，而且是人前和背后一致，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事。否则的话哈、啊，你知道一旦要是发现我们行在人前的和行在背后的那个差距都是让人难以理解的话，其实这个人在人心目中的形象基本就是毁坏的，啊，就是毁坏。那圣经上说，就是你把做了别人的石头，使人跌倒了，啊，使人跌倒了。而呢，一般的人跌倒是自己负责哈、啊，摔跟头了不得了哈、啊。但是呢，领袖跌倒的时候，后面你会发现，凡是跟随领袖的人，几乎都会跌倒，啊，都会跌倒。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在主里的或者在天国里的这个福分，不知道是福分啊，功劳大于这个罪，还是罪大于功劳了，那就说不清楚了，那说不清楚了。所以在这点上来说，是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一是我们需要对付的。好，我们读两节经文啊，马太福音啊、先读下面的6章5节怎么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坛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得了他们的赏赐。简单的说，祷告得赏赐，这是事实。但是如果你求人的赏赐啊，人给你了的，神不会再给你，好、哦，不会再给你。圣经上也说，左手做的都甚至不让右手知道，有没有这个话啊？所以甚至我们奉献的时候都是奉，就是有还是哪个弟兄姊妹有需要，然后我们都不留名的会给他一些奉献。其实那个就是圣经上的教导，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求人的奖赏，求人的奖赏啊，那个天上的奖赏就没有了。当然我们不是抱着一个说哪个奖赏更大的心来做这件事，但是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就好了。但是啊、这是第五节。那么第六节怎么说呢？上面怎么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到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无论怎么样，都是一些这老传道人所说的那些外在的和内在的，表面的和背后的，和本质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整个的基督徒成长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啊，就让那个真越来越多，让那些啊不重要的表面的啊功夫或者那些东西就越来越少了。啊，越来越少了。圣经上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叫做灵巧如蛇，然后是那句呢？寻粮如鸽子，寻粮如鸽子是你的本质，灵巧如蛇是你的 strategy。寻粮如鸽子是你的本质，然后呢，灵巧如蛇是你的 strategy。strategy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要上撒旦的当啊，不要做一些啊那个就是要分辨的。要有智慧，实际告诉我们的是这个。那么寻粮如鸽子一定是你的内在，灵巧如蛇是外在的啊，外在的啊。那么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说今天你们进到就等于羊进到狼群当中，你的确是要有很多的智慧，包括跟人相处。所以我自己的格言是这样的，我自己的格言说，我要求神给我智慧看穿一切诡计，但是我却不用这个诡计去与人相处，啊，这是我自己的格言。我要看穿一切诡计，所以说有人在我面前耍了两下哈，我顶多是多想一会儿，大概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了，啊，什么意思？但是我不会用同样的诡计去跟他相处，去对付他。那么，我会用神的办法去做，所以这是我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个领受，啊，在神面前的领受。所以整个的过程就是一个越来越真，一些花巧的东西就越来越少。啊，越来越少。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这样，啊，最终呢，道成了肉身呐、啊，我们肉身成道了。当最后我们因为有道成肉身的主，我们最后肉身成道，什么意思？就是说，在我们身上所流出来的行那个东西，就自然而然的流出来的一些东西，就越来越像主，啊，那个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啊，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这个东西有一个最根基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内在。的东西是越来越像主的，也就是我们内在的生命哈、啊，内在的生命。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要思想的一件事，就是人的表扬和神的奖赏啊，这是实在是让我们思想的一件事，让我们思想的一件事。 所以那个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那服侍主的时候，你如果有一个大型的活动，一群人在那忙着这个活动的时候，你们今天是上了领袖培训班了哈。等将来有一个大型的活动，你拿一把椅子，你坐在旁边，你看着所有的人都在忙的时候，你基本你都可以看出来每个人服侍的心态如何。你相不相信？真的，你去看，有机会我希望你们观察，啊，你可以知道他对于教会的委身，对神的委身，他服侍的观念是否正确，全都在这里面都显现出来，啊，都显现出来。有的人可能是完美主义者，啊，有的人是属于啊粗线条的，有的人是细线条的，有的人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全局观念的，有的人是没有全局观念的。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人人的那个个性都出来，啊，都出来，啊，我们这个课不仅是上课，等将来我会从下次我会给大家一个 project， 啊，我给大家一个 project， 完让大家一起做，从开始 plan 到组织人马，到最后到最后的这个具体实施的方案，以及到最后成型，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下。我们一起来做一个 project， 看看怎么样啊？看看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看到说，人讨论问题的方式，他的思维如何，他的广度如何，深度如何，全都暴露无遗的，那暴露无遗的。这我相信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自己的长处短处，然后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需要适应的地方啊。我们带一颗学习的心的话，我相信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机会哈，一个机会。那么怎么样的来保持我们的内在生命呢？啊，内在生命呢？那么有两节经文，我们就一起读一下哈。来，诗篇一篇第三节怎么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好，那么呢告诉我们说，栽在溪水旁的那个树，因着有及时的养料的补给，它会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呐、啊，叶子也不枯干。但是呢，前提是说，尤其是我对加州的人来说，实际上你去看，扎根越深的那个树一定是存活的越好的，而且是不怕风雨的，而且是不怕日晒的。我刚来的时候，我和太太就在我家那散步，因为我们都是北方人，很少看到这个那个棕榈树，哇，高高的哈，最后就几个叶子哈，然后呢，但是你看它的树皮都可以保障那个水分不散发，然后很高很高啊，接受阳光，根又很深，以至于它可以存活哈。那么我每次看到那个时候，我都说，哎，这个特别长得像那个很高挑的那个黑人哈，戴剃个小平头哈，打篮球的那个哈，很有意思。但是的确，这个自然界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哈。那么这个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再看一下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七节第八节啊，这个他们怎么说？他说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大家看到了吗？依靠神，有一颗依靠神的心，并且有一个依靠神的生命，这个是你服侍的根基啊，服侍的根基。也就是说，它就像待在树溪水旁的树一样哈，炎热来了，如果说我们来解释这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应用的话，什么叫做炎热来了？困难来了，我们可以都服侍，一帆风顺的时候都可以，困难来了啊，就像刚才那个威廉跟我讲啊，我是听说他病了啊，那么因为他今天早上他要带那个祷告会啊，那么今年呢，神给我们国语部其中有一项，神其实给我说啊，要让在国语部在这新的一年里要好好的经历和突破的一点，就叫做什么？属灵征战的心，加强属灵征战的意识。但是我领受了这个，我就跟大家讲了。但是今年看到说，的确 有许多的机会让我们意识到这种属灵的征战啊，属灵的征战。好，那么几分钟，哎，薇薇，您给我们讲一讲你，好吧？嗯。
我今天早上因为有一个祷告会要给你祷告嘛，那我昨天从早开始我就全身发抖，然后这个身上穿了三条裤子，然后两双袜子，都你看到我在加袜子，厚袜子两双，四件大外套。我在那边还在发抖发抖，后来他开暖气，我们都开到72度，我还是很冷。就我觉得有的声音就好像在说，那你明天就不用再祷告会，因为我会有点紧张的，因为在这个祷告会。那我就想说，我觉得是属灵的征战，真的很好像轻松舒服，知道属灵征战，所以我昨天就有一次祷告，然后也祷告神给我一个好的睡眠，早上起来就好了。那昨天王大姐打电话给我的时候，跟我讲说要订餐的时候，我还跟她说我还不知道我能不能来，因为我觉得我全身发冷，一定是有发烧或什么。那结果今天早上起来，我昨天果然睡得很好，终于我叫她帮我弄闹钟，她弄到6点钟，知道闹钟醒。我以前是睡眠一塌糊涂的，昨天睡不是睡得很好，早上起来就觉得好很多很多，很感谢神，我就能够来这里。那我觉得。对，我后来就跟公公师说，因为公公师就很好心说要拿药给我用了，我觉得这是属灵的征战。其实我觉得越有服侍越爱神的时候，属灵的征战越多。
好了，那么这个例子很好，炎热来了，惧怕来了啊，那么有人时间长一点就干旱之年也来了啊，所以这样呢，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怎么样呢？我曾经跟大家做一个比喻啊，大家知道一个优秀的教练，他训练人的时候，你知道他训练人的什么地方吗？就是这个跑100米的，跑400米的，你知道他训练人的什么地方吗？他专门训练那个人最弱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突破了，他的成绩就上去了啊，成绩上去了。你去看那些训练的，长处要更加增加，短处要补齐，这个人就上去了啊，上去了。所以说每天那个运动员呢，他换门啊，那个跟着教练训练的时候，教练你说的对对对，回去了他都开始骂教练啊，因为他浑身难受嘛，浑身难受嘛。但是他的喜悦是来自于他在比赛场上的胜利啊，当他在比赛场胜利的时候，他知道这个是突破，这是突破和胜利所带来的喜悦啊，所带来的喜悦。所以他说我们要成为一个依靠耶和华的人呢、啊、那么这个就是你的根啊，这个就是你的根。今天黄师母也在引用一个经文，不靠势力，不靠才能，唯靠什么？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啊。那么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要提耶和华的名，其实指的都是这一点啊，都是这一点。所以在困境之中依靠神不容易，顺境当中依靠神非常容易啊，因为顺境的时候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哈、啊、等到逆境来了的时候，我们就赞美不出来了啊，赞美不出来了啊。这句话送给大家，是古老的一句话，中间的那句话，他就说叫做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啊。这个是我们没有向下扎根，不会向上结果，不会啊，一段时间就完了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个人有多大程度上的依靠神，会决定着神以多大的力度，以多大的广度和以多大的深度来使用这个人的。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啊，基督徒就是这样啊，因为神告诉我们，做属灵的领袖一定是在众人面前做这个属灵榜样的。那么说句实在的话，我们这个因为是公众人物，也受着试探。那么一个不敬虔的人，或者是一个不合神心意的人啊，或者是一个就是没办法做属灵的领袖却在属灵岗位上服侍的人，会持续多久呢？那么时间长了，我们大家都会看到的，就是一段时间就不见了啊，就不见了。因为自己也坚持不了多久了啊，坚持不了多久了。也就是说我们没有那个服侍的力量啊，没有那个服侍的力量。 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内在生活的那个重要是在于我们的力量的源泉在哪里啊，力量的源泉在哪里。说依靠神这件事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其实它来自于我们日常的生活。那我们就看一下第一点，那个日常的生活就是与主连接的啊重要性。好，重要性。好，那我们就一起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第八节，好不好？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就藏在你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好，这里面有几点我们都可以学习到的。我们是不是在藏在主里面啊？这个话听起来好像很神秘哈，其实没有。藏在主里面啊，你有多长的时间是跟主在一起的？有多长的时间是跟主在一起的？那么有人说了，我只有星期天跟主在一起，星期天不一定啊。那个讲道长了睡觉，然后祷告长了出去走一圈啊，都会有了。你就想想，一个一周七天，唯一把这个一上午说愿意给主了，然后又做的又不是很专心，那么其他的时间主不到哪里去了。那么有人都说了，这是星期天基督徒啊，星期天基督徒。那么就可见说啊，我们这个做领袖的，好，跟大家讲个笑话。好，什么笑话呢？这个是前两天我听到的哈。我们这个台福神学院啊，台福神学院就是叫做他前两天去这个芝加哥招生啊，总共报名的有四五十个人啊，想要进神学院进修，然后出来服侍主嘛哈。然后这个四五十个人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考试，真的简单的考试，圣经基本知识的考试。然后结果有二十几个人没及格。这个事情呢好像听起来也很普通，但是后来一问，这二十几个人大多数是教会的长老和执事。二十几个人不及格呀，然后这个大多数人是长老和执事。好，这个事情就很严重了哈。你知道为什么严重了吗？好，那么我自己的一个理念，我盼望能够你也能够接受这个理念。一个人脑子里想什么，或者一个人去做什么，这个责任呢是在于自己，因为是关乎你自己的事嘛。但是当一个人当着众人的面在讲什么，和当着众人的面要做什么，或者为着众人的面，为了众人的缘故要做什么的时候，这里面就出现了责任的问题了。哦，责任的问题了。所以长老执事，一个对圣经最基础的知识都不了解的人，却在指挥着甚至 control 牧师朝着哪个方向走，你想想这个教会是什么样。那么对于我们个人来讲，我们可能是某一个班级的，或者我们是某一个事工的，我们的是负责人，我们脑子里想的什么，我们依据什么样的理念，我们按照什么方式，你敢确认说这是神给你的方式？这个东西这么服侍是对的？我们脑子里有没有那个东西？这是我们应该思想的事啊，这是我们应该思想的事。一个人做什么或者一个人想什么，这个不是那个是你个人自己负责。哦，我顶多我摔啊，就像我摔倒了我自己爬起来。但是当你带领一群人哈，说着要去完成某一项任务。第一，你对任务不知道是什么；第二呢，方法也不知道。然后你说你们就跟我先走吧，啊，跟我做吧。这个时候，我们就有责任在身了，而且这个责任是非常重的，啊，非常重的责任，啊，所以你就看到说 ，OK， 前两天奥巴马，我昨天我看到了一则新闻。那个是拉斯维加斯的这个市长给奥巴马写了一封信 ，complaint 的信，大家可以看看这则新闻，啊，是因为奥巴马呢骂这个接受这个国会贷款的这个大的公司的总裁，骂他们说呢，你们拿着人民的血汗钱 去拉斯维加斯赌钱，去某某某地方观光，其中就提到了拉斯维加斯。完，结果呢，现在呢，他们不敢在拉斯维加斯，不敢在那开会了，你知道吗？刚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司要在那开会，然后他们取消了，去三藩市开了。然后这个拉斯维加斯的市长说的，那个嘿，总统，你不知道吗？我们这拉斯维加斯就是靠着赌钱和靠着这个观光才生活。啊，他写了一份 complaint 的信，你知道吗？我们姑且不去说这个他们 complaint 对不对什么的，但是有一点是这样，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一个责任重大的人，他说话是越来越小心，他说话是越来越小心的。这个无论是在对一般的政治来讲，还是在这个民间，还是在神的国度里，其实都是这样。因为你那个说话是具有影响力的，而且是影响一群人，好，影响一群人的啊。所以在这点上的话呢，我跟大家分享，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这个事。那么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那第二句话我在读的时候读出一点新意来哈，感谢神。我在读这个话的时候，准备的时候，第二句话他说什么？你们若藏在我里面，第二句说我的话，这句话读完了之后大家有什么感想？我们读经啊，把话藏在心里啊。好了，请我太太帮个忙。哎，少年人用什么洁净自己的行为呢？怎么样说的？啊？对，将你的话藏在心底，藏在心里，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后面有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应许来了。好，我们一起读，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们都羡慕一些属灵的伟人呐、啊，羡慕那些伟人给人祷告的时候，神就那么愿意听他们的祷告，就那么大的比率成就他们的祷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多结果子啊，啊，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不是为了我们的炫耀，也不是为了我们的荣耀，也不是显我们有多么的能。他后面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句话给我们很大的警醒，告诉我们说，我们结果子是为了荣耀神的，并且最后告诉我们说，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再改写一下，圣经上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一个多结果子的人，是你是主耶稣的门徒的一个象征。简单的讲，一个多结果子的门徒，一个多结果子的基督徒，是你是主的门徒的一个象征。好，简单的讲。啊，前一段时间中国大陆啊非常疯狂，在放那个李小龙哈、啊，那个李小龙啊。后来我看了一下简介，我对这个李小龙也有所了解了哈、啊。好像七月八号，李小龙曾经有没有人没听过李小龙的名字的？没有哈、啊？有没有 ？Bruce Lee，Bruce Lee 哈、啊，曾经在这个洛杉矶居住过，而且呢，因着他演电影演出名了嘛。后来这个七月八号啊。是这个洛杉矶的市长定的李小龙日哈、啊，这是我们这个洛杉矶的，你知道吗？啊，我看完了之后，为什么我不知道呢？哈，他在跟他自己的师傅啊，他的师傅叫是什么咏春拳的大师啊，然后跟他一起学功夫啊，然后以那个为基础，后来他创立了截拳道哈、啊，以至于演电影把这个中国的功夫啊，就是传遍海内外哈、啊，但是。你想想，他无论怎么变他自己那个功夫，他说你一定会看到那个咏春拳的影子哈、啊。那个咏春拳是他当初他受这个武术训练的时候，他师父给他的，啊，他师父给他的。所以在这里边很容易理解说，你们若多结果子，你们就是荣耀神了。实际上， 我的院长有一次在讲道时说了一句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普通的一句话，让我非常感动。他说了一句什么？他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像主像谁。你看啊，我有一天为此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一句很有哲理的话。神给我一句什么话？那个在我们人呐，我们基督徒成了基督徒之后啊，我们实际上应该非常非常重视我们在教内的名声。什么意思呢？我们跟这个外人相处的时候啊，因为我们是在用着两套价值观，也就是说主耶稣给我们的价值观和这个世人他拥有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说我们认为好的事他们认为我们傻，有没有这事？有吧。所以你知道吗，判断事物的标准不一样，但是在主里我们拥有同一套价值观。同一套价值观的人当中说的啊，他公立教内人做得太烂太烂，你知道啥意思吗？你拥有一套我们主内的共同的价值观，然后你用这个价值观来评价那个人的时候，虽然主耶稣说了我们不能够judge人，是不是？但是我们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如果那个评价不好的话，实际上那是一个警钟。那个警钟就是说我跟大家讲，我们都用道德标准的，什么都从圣经来的，然后呢我在众人当中却有这样的名声，那真是应该仔细好好想一想了啊，那是应该好好想一想的事。好，那我们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也就是说我们就真的有什么样的根基，最终我们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来。所以说在众人面前呢、啊，我们说嘛，我们常常的这个父就因我们得荣耀，然后呢他同时也成我们就是主的门徒了。我们这个门徒能够经常能够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来，结出荣耀神的果子来，这是本身是我们的一个标志啊。就这一点的话，我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得到啊，认识得到。所以呢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侍奉的真谛啊是从主领受的，无条件的带着爱给出去，这实际上应该是我们侍奉的一个特点啊，一个特点。所以我前两天去开会哈，把那个门开开一点好吗？这屋里有点热。我们实在是应该好好的跟神有一个良好的关系，有一个祷告，有一个灵修的生活，神会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灵哈。这个过去这四天，对，我去这个圣地沟开会哈，那么听信息，然后这个啊远离闹市哈，哇真是很美啊，坐在床上，有的时候我也不想去听那么多的讲座哈，坐在床上灵修啊，很有意思，非常好啊，非常好。那么我也建议大家将来有机会去读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大家记一下，叫内在生活。内在生活是穆安德烈，穆是羡慕的穆，那个安德烈就是 Andrew 那个穆安德烈写的这个内在生活哈，穆是羡慕的穆，穆道友的穆。一个有正常的内在生活的人，内在生活就是在神面前有一个安静的那个时间的人，你才知道什么叫做重新得力。否则的话呢，听这就是耳熟的一个词啊，耳熟的一个词。那么我感谢神呐、啊，我在这个今年去年开始，实际上在国语部的施工遇到很多的困难， 那么我自己也不断的受到各种的打击啊，各种的打击，有的时候我也是很烦心。那么甚至我也跟师母，我感谢神给我一个伴侣哈，可以半夜随陪着我散步哈，啊，那有的时候我跟他讨论一些事情，就在那个在我家那个那个周围就走哈，从12点多钟一直有时候走到早上1点哈，然后跟他讨论到激烈之处哈，声音很大，然后他就说的，你怎么说的了呢？嗯，他很谨慎，你小点声，小点声。要不然让我们邻居知道我们这还有一个疯子牧师。所以，你就知道我讨论问题非常非常的认真的一个人哈。那么呢，但是4天我祷告，然后在神面前这个什么哈，那个安静哈，神给我一句话。我相信这将成为我接下来至少在这下半年啊那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鼓励啊。神跟我说了一句话，其中又有一个词我几乎都平常不用的，我今天特意写在这儿哈。他说的，我必使你凡事兴盛啊，那个兴是兴旺的兴，盛是那个盛，哪个盛，就是盛大的盛哈。我很少用兴盛这个词哦，我说主啊，挺有意思的哈，这个兴盛我还特意记，我说这不能忘了哈，这个主说的话不能忘了啊，我必使你凡事兴盛。所以你接下来这句话将成为我很大的鼓励。我就说不论是这个国语部啊，接下来的事工，或者是人际关系，或者是什么东各种的事情哈，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相信这句话会成为我的鼓励啊。我的名字叫 Joseph 哈，这个约瑟夫。那么大家知道约瑟在这个在这个神给他看了一个异象，有没有啊？什么什么月亮跟太阳什么敬礼了什么的那些哈，完结果呢，隔了不久他就被卖了，有没有？而且被他哥哥给卖了哈，卖了之后还不是轻易卖了啊，还给个这个怎么样，是这个随着骆驼队给卖了，你就当为奴隶了哈。但是你看到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一生，他那个意象，神给的当初给他那个意象，就是完完全全就成就在他的身上了。虽然你看他坐监狱都比别人坐的荣耀，你看到了吗？啊，他坐监狱他都那个又解梦啊，又这个又那个的哈，他跟人家做仆人都做得好。所以我相信哈，这句话并不代表说神会使我不遇到各种困难，但是他却答应说，你虽遇困难，但是我会与你同在，而且会使你在困难当中，你仍然可以兴旺，你仍然可以兴盛。那这是何等了不起的一个事啊，何等了不起的一件事。所以我就感谢神哈，感谢神。那么在这点，我跟大家分享，我就是鼓励大家说，你要有一个好的内在的生活。这个内在的生活比别人哈，比别人跟你讲多少都要管用啊，都要管用。因为是谁说的？神说的啊，神说的，人说的不管用啊。那你记不记得有人去安慰人说啊，好比说两口子吵架了，有人去劝了啊，派去两三个劝都不管用，最后又派了一个这个地位比较高一点的哈，然后还不管用，完结果他妈妈生气了啊，那个连那个 Amy 来劝你，你都不听啊，有没有？我们是不是经常这样说啊？但是你就知道说，我们实际上在都用着一种不同层次的这个 power 来再去解释这件事。所以因为神是那最终的啊，最终的，所以你就知道说，可能牧师给我的鼓励，那你到时候你遇到困难了，北风吹来了哈，什么热又来了哈，干旱之年来了，你说那牧师也有错的时候啊，那他说的也不一定好，不一定对啊，对不对？你信心就动摇了，你信心重要了。但是如果是神说给你听的，那你就有一个绝大的力量在你的手中，你说神的旨意是一定会成就的，那无论怎么样我都可以走过去的啊，你可以走过去的。所以那个 key 是在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所以我盼望说，真的你有一个好的内在的生活， 这是你最关键的事情啊，最关键的事情。那么啊，我也盼望说，将来神也对你说，说你凡你所愿祈求，我就给你成就。哇，这何等了不起的事哈！啊，何等了不起的事啊！因着我们常在主里面，前提我们再读一遍这个非常重要哈。来，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好，那么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了。下面那段我就讲祷告的先决性哈。那么我们内在生命知道有靠有靠每日与主交通啊，才是能够得到建造的啊，得到建造的。那个你们想没想过，有一天神让我突然思想一个事情，那什么事情呢？那个耶稣有没有讲这个话？我们的主他说的，你们喝我的血，吃我的肉，有没有？这句话呢，在早期基督教当中啊，曾经被人误解，就是因为罗马政府去抓这些基督徒啊，说他们说的，哇，他们是一个生吃活人的人，一群人的啊，因为他们说喝血吃肉啊。那个曾经被误解过的，在早期基督教的时候，就迫害基督教的时候，你们那圣经上有的人，那个圣经上带一个鱼哈，那个鱼的字样哈，那当初是那个就是这个被罗马政府迫害的时候啊，基督徒秘密聚会的时候，那是个暗号啊。这个生长在共产党国家的人，就根本对这个暗号很敏感的哈，因为街头暗号，你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说。那个好比说这两个人一对一句话啊，然后对上了就知道这是自己的人哈，当年就是那样的哈，那样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基督教曾经被迫害过一段时间，而且呢那个地方说喝我的血吃我的肉。今天我有一天我在思想这一段的时候，突然神给我一个亮光，让我看到说好像我就被受到责备哈，问我，你是不是每天都在吃我的肉和我的血？大家记不记得林牧师在做那个圣餐的时候，他曾经说过，就是好像是吃了饼，喝了那个杯，就说那个意思就是说我里边有你，你有里边有我，有没有那句话？他是怎么说的我忘记了哈，其实这里表达了一个很深的属灵的含义啊，很深的属灵的含义。弟兄姊妹们，吃主的肉和主的血，什么叫做藏在他里面啊？因为你藏在他里面，他的藏在你里面，已经分不清了，融合了啊，融合了啊。所以而且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常常的祷告，那个古代人说这个人有一日三省哈，但是基督徒却很少懂得安静啊，却很少呢让神跟我们来讲话啊，就是这个是很多基督徒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这些做领袖的，真的实在是有一个好前两天呢，我的一个朋友啊，去这个北加州有一间教会，去到那他们有一个退休会，人家的退休会不是一天两天，21天，3周。哦，我说你真幸福啊！我现在默会了哈。我当初的后悔，我上学的时候为什么没去啊？San Jose是一个很多高科技的，都是硅谷那些工作人员。然后他们去这个教会，那个教会我不提他的名字，他们是非常非常注重内在生活的人。他们早上提前一个小时，在崇拜之前一个小时涌向会堂，然后都要到前面去跪着跟神祷告啊。他们说当人走进这个会堂的时候，就强烈的感受到神的那个同在啊，人不敢发声的，就不出声的。那么这个教会十几年一直是操练这个的，他们那个地方有许多许多高科技的人，他们自己啊做见证啊。我的朋友在回来的路上就碰到一个他们的会友啊，是一个那个PhD 电脑的啊，在硅谷里做的。然后 他说的你不知道吗？他说这个在神面前这个 quiet time 安静的时间，他说多大多大程度上才帮助了我。他说我的生活实在是太忙，忙到了一个地步哈，就是现在大家知道电脑，如果你没在现在黑夜的让电脑转，那电脑会不会烧掉？会烧掉吗？他说同样人也是这样，会 burn out， 你的大脑出问题。但是他在神面前的这段帮助是让他感受到了啊那种分别为圣的喜乐，让他感受到了自己的那种身心灵的休息，让他感受到了重新得力的那种东西。所以这个 quiet time， 古人像那个孔子说一日三省，他也坐下来哈。那个我在练气功的时候曾经读这个话，人告诉说这个一日三省啊，告诉你是坐下来要打坐的哈。你如果在神的面前，你有一段时间是什么也不想的了。好，我跟大家做个见证。我相信在像 Auntie Mary 什么可能会有这个感受，有一些人就不会有，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不会有。在这儿人去想别的事情，无论是想人还是想事儿，你去想一想吧，那里边会挑动你自己内心的许多的情感，烦心、生气啊，甚至高兴也好。但是中医当中的中医哈、啊、说我们什么喜伤心，有没有啊？喜还会伤心脏的啊。然后这个那谁会背？我们的中医啊，
忧伤肺，
忧伤肺，
喜伤心，
还有伤肾的啊，还有伤脾的。总之你看的各种情感，它都会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好，带来那个负面的那个影响。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哈，你们去有一个 quiet time， 然后你只想神，你去体会一下你自己的感觉是如何的，好有意思的事啊、哦！这是我的观察哈，这是我的体会。你们有没有这个体验？就是唱一首歌，然后被那个圣灵就突然感动了，然后就流出泪来。然后那个流泪跟你平常的哭有什么不一样？
这是痛苦的
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你可以看那个电影，你感动了，你也会流泪嘛，对不对？但是流泪了之后身体有反应，那个反应不是嗓子肿了，就是怎么样了啊，或者哽咽的说不出话来了，有没有？但是你看看你唱那个圣诗，你感动了，你再去仔细观察，不是体验你自己的身体有没有什么反应啊？我自己的观察是哈，那种感动和那个感动不一样，极其宁静，而且极其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一种东西，而且你还不会嗓子哑了，说不出话来了，不会啊，不会，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所以这段时间的话，我真是盼望说我们要更深的往前走一步，去体验一下，你去体验一下啊，去有了这个感受你才知道你有多么的美好。好，我们读一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35节，看一看怎么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实际上在前面写的有许多人要跟随他，他这个神迹奇事出来了嘛，对不对？神迹奇事出来了，有许多人要跟着他。这要是我们人，你会怎么反应？哇，出名的机会来了，哇，做工的机会来了，哇，这个在众人当中啊，但是耶稣躲开他们了，就说天未亮的时候到旷野去了，在那里祷告。所以你去看耶稣的一生，耶稣为什么让那个法利赛人和那些公会啊，什么那个祭司啊那么生气？他讲所有的话，你都会，他做的事和讲所有的话，你都会看到说，直指人心的同时哈，要将人心归回到最真、至真、至善、至美的地方，这就是他。所以他的做法跟人很不一样。那么我们 按道理来说有一群人跟随我们，那高兴了嘛哈，那个做工的机会来了嘛，出名的机会来了，但你看到他他转身走了啊，就这样。所以你就看到说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祷告的重要性了，祷告的重要性就说他是知道说他所做的工，第一要了解神的旨意，二要汲取力量啊，那么他就是不断的回去祷告啊，祷告。所以我想啊，我们养成这个祷告的习惯是绝对与我们有益的了，那、啊、绝对与我们有益，而且就是透过祷告跟神来说话啊，跟神来说话。好，那么那祷告的第二项，与人一起祷告和为人祷告哈、啊，来，祷告中成为伙伴是众人所经历过的，是彼此相爱的明证。好，这个是林道亮牧师讲的，他说我们怎么样操练彼此相爱呢？来祷告会啊，那这个话听起来老生常谈，但是你仔细去想，你要有过这个属灵体验的人，你一定会发现祷告的人他们的关系特别的好啊。现在我就特别羡慕那个师母领他们那个早晨的祷告会，我这几个人他们哇，哎，他们关系很好啊，他们关系很好啊，真的。哎，你们都听过自己遇到困难了，然后有人告诉你说的，弟兄啊，姊妹啊，我们在为你祷告，那个心里那个滋味是什么样的滋味？很感动，很安慰，知道说我不孤单，是不是？哎，这就是彼此操练的，这就彼此相爱。而且一个人，你要是如果他缺钱了，或者是他有困难了，你可能会解他一时之急，但是你没有，神没有给你的责任让你管他一辈子，有没有啊？但是你为他祷告却是一个让他一生蒙福的事啊。所以人能够给予人的最高的这个爱好啊，我想这个祷告就是其中的一项，祷告就是其中的一项，你在为人祷告。我上周讲到的时候我提到了说，时间是人生命的什么组成单位，你用时间为他祷告等于说你把命都给他了，你把生命给他，神怎么可能不纪念这个事？你把生命给他。我现在还在操练呢 啊，我愿意一个人祷告，就是不愿意跟我太太祷告啊。完了，然后他们每次就说的，你怎么不跟我祷告？然后有的时候我会跟他，好吧，那跪在床上祷一会儿啊。但是我是非常非常喜欢自己祷告，但是呢这个彼此的祷告，但是我每次跟他祷告他都很高兴很开心，那我因为我也为他祝福哈、哎、但是有一个 exception， 就是我们俩吵架的时候一定会一起祷告的。
祷告不是要两个人才更有效吗？
对，你说的很对。好，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有跟神有单独的这个这个内在生活的时间，但是同时我们要与人一起祷告，这是神所说的了啊，神所说的。一会儿我要查的一些经文说你为什么要与人一起祷告。不过呢，现在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跟我太太的太生气了哈啊，我也生气了。首先基本是我先生气，他不生气了，但他生气了之后这事儿就比较大了哈、啊，就可怕了。然后那就好啊，那个啊，哎，怄气一会儿了之后说好吧，我们一起祷告吧，哎，拉着他手，我们一起来祷告的时候，哎，祷告一会儿之后，你发现就冰消瓦解了，啊，冰消瓦解了。所以啊，夫妻都生了这么大的气都可以的话，你跟弟兄姊妹更可以了哈，那祷告就好了嘛。啊，祷告就好了。好，那在这地方我们查一些经文，就是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二节，很容易记啊啊啊。好，哎，这些经文今天我们在这个活水班查过了，那 Amy 你给我们读好不好？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千万不要生气，这是圣经啊，不是在骂你啊。好，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好，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哎，这读过了，哎。从那清心祷告的主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你读的好像哪个地方断句了，不对啊。哎，你再重新来一遍，再重新来一遍啊。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从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好好，这回好一点哈。哎，我们一起来读：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从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也就是说，你要跟那个怎么样？跟那些倾心祷告的人，要跟他们一起来做这个事啊，这个与你们是有益的。他这个意思是这个啊，真的，你跟祷告好了。我曾经发明了一个笑话，我讲给谁他都不听，他都不笑哈，没有体会到我的笑话的那个高明之处啊。哎，有没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然后我把它改了，叫近朱者赤。这很难听哈，就是你很，也就是说你很喜欢，你跟你很喜欢吃的人在一起，你就很喜欢吃嘛，是不是？啊，就是互相影响的，就是你跟那个倾心祷告的人在一起的话，你一定会学会，你会学会倾心祷告啊。哎，丽丽听懂了哈。好，对不起，我没有骂人啊。好了，好了，主说你们要原谅那些随便讲话的人。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这个祷告与人祷告的重要性了啊，与人一起祷告，真是它是彼此相爱的明证啊，彼此相爱的明证。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嗯，大家说圣经上给那个牧师规定的一个责任是什么？嗯。当然你得知道了，要不然你不能够随便说的公立将不会开跑车，不会开飞车，然后这做牧师是不应当的。好，那个我就不认同了，因为圣经上没说哈。圣经上给这个牧师的责任是什么？
牧养，教导，牧养，
在哪本书里记载的？
提摩太
那些，还有什么？最初是从使徒行传来的，是不是？那些人要干什么？他说我要以祈祷传道为业哈。然后呢有一些事他们就不能够再分心了，因为再分心就没办法祈祷传道了，于是他就按手。太太你来讲，这是他最有感想的一段呢。啊，他就给他们按手，然后让他们被圣灵充满，最后怎么样？管理饭食啊。有一天他很受感动，他说了，哇，我在家里做饭也是需要被圣灵充满的。啊，这个管理饭食也很荣耀啊，都是在这个圣经初期教会啊，教会还没有成型呢的时候，那个时候这管理饭食的人都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呢、啊。而这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服事，然后最终呢，以至于让那个牧师脱身，能够以祈祷传道为业哈。那么有的时候我就会自己思想，如果我今天我不传道了，如果今天我很少给人祷告了，我会是什么样？有一天我在祷告这个的时候，神让我看见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其实我们人做什么工作，那是人给的，或者是牧师安排的。但是当我们按照圣经的标准，我们没有履行那个责任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职分已经失去了。大家想过这个事吗？就像我 我说我是牧师，或者我那块挂个牌子哈、啊，然后那个地方有一个证书哈、啊，说我是神学院毕业，然后教会按立我为牧师。完、啊，今天我一不传道，二不为人祷告祝福，然后其实我在神面前，牧师的这个职分已经失去，已经失去。那要用尹志明的话讲，就变成没用了，废物了，废物了。其实废物是什么意思？废物就是那个物还在那儿，但是废了。废了是什么意思？它那个功用没有了，
没用，
没用。简单的讲，所以说在中国来的人都知道这个。我们学那个马克思这个主义理论的时候，都说一个东西是有这个本身的价值，经济价值和这个使用价值。啊，那个经济价值可能还在，但使用价值没有了的时候，也就是说没办法用它了的时候，没用了吧？废物，没用的，没用的。所以我就仔细在想说，你看这个主规定的这个仍然是人监不监督你都无所谓了，人监不监督你真无所谓，就关键就是你在神面前你身为领袖，而你却不做领袖的事，你身为领袖却没有起到领袖应有的作用的时候，你那个职分就失去了嘛。所以就这样啊，无论是谁，包括我，谁都是这样，谁都是这样。好，我摘录了一首诗，很好。啊，我今，来，我一起来读。我今仿佛在朝堂，要将大事奏君王。主有权柄又有爱，所求虽大，何妨碍？来，我再来一遍，前两句非常好玩哈，很有意思。我今仿佛在朝堂，要将大事奏君王。主有权柄又有爱，所求虽大，何妨碍？好了，真的，你就想想，你做了那么多事儿，然后你从来没有上主面前来汇报过，什么叫汇报？这不祷告吗？哈？大事小事你放在主的面前，你告诉他，然后求神给智慧做得更好。有的人是这样。我刚开始的时候啊，那个其实我跟我太太都很不一样，我们两个人简直一个在火星，一个在土星啊。他是大事小事都会祷告的，跟神祷告的。然后我是属于什么型的呢？我搞不定的事我在跟神祷告。你知道吗？这个男生有时候会是这样的，这么点小事你麻烦什么？你就是你知道你给神添麻烦吧。完了，当时我有一段时间还甚至想着，全世界这么多人都在一起祷告，神到底听谁的哈？你们想不想过这事？同时有这个，现在全世界有20亿人口，20亿人信主耶稣的哈。如果20亿每个人祷告一件事，就21件事了。好，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往往都离啰啰啰离啰啰，每人七八件嘛哈，那么就是140亿啊，141件事啊。如果要同时祷告，这主耶稣得忙成什么样？啊？我所以你看到天使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哈，是这样吗？对，后来有一天我就明白了，如果140亿他都听不了的话，他就不是神了哈。全能的神嘛，全知的神嘛。好，我们要思想，袁志明跟我们大家讲的很好，咱们要思想，主要是都知道，圣经上不说吗？你们在祷告以前，神都知道了，圣灵的又说不出来的叹息在为你祷告。但是呢，他确实告诉你说呢，你要祷告。哇，你这么聪明的神，这不浪费资源吗？对不对？你都知道了，你还让我祷告干什么？但是他就是这样命令呢，就这样命令呢。所以有一个人，这个英国的那个讲道王子叫做斯布珍，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神都知道。神说你在没祷告以前他就已经知道了，圣灵还在用说不来叹息的我们祷告，今天他去命令我们要祷告的话，一定是不祷告，不通过祷告不赐下的福分一定是伴随着。 我这个中文说的有点不清楚，哈哈，但是听懂我的意思了吗？你来说一遍。
一定有祷告带来的福分，你不祷告经历不了。
大家听懂这个意思了吗？
对，因为你不祷告，你就算神都知道了，你不祷告，那你怎么知道的福分是神给你的，赐给你的？所以你一定要借着祷告，而且借祷告了是你跟神的关系，要拉近你们关系，不可以说，我白白给你，你都不知道是我给你的，对不对？你要经过祷告，你才知道神给你，你才会更加对他有信心，对不对？
他这个讲的非常的好，唯一有一个缺点就是讲的太多了。我们现在就要找一句话给他总结出来，你看你们有没有谁能怎么说呢？
李牧师不是说，他说是神给你预备的客观的恩典，你要借着祷告主观的去领受，就是把客观的恩典变成主观的领受嘛。
这个长短还是有点长啊。刚才那句话我们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叫做神让我们祷告，一定有一些不借着祷告绝不会赐下的福分会伴随着我们，就这意思。
伴随着我们，
会伴随着祷告而赐下的，伴随着祷告而赐下的。也就是说，你看哈，他不会做冤枉事吗？因为你他都知道，然后还让你祷告，这一定是说借着祷告，不通过祷告绝不会赐下的一些福分会随着祷告而来的。会为那些祷告的人而预备。好了，这样说了，好啊，这样说了，好，就说神是有一些福分是不透过祷告绝不赐下的，不透过祷告绝不赐下的一些福分会为那些祷告的人而预备。简单讲是这样。
要做工就对了。要做工就对了，不能出来
啊。
对，
专有啊，对，
专有，
专有，
就是要祷告。
祷告就是这样啊。
我们要
他预备了，你给你，你不求他，他就不给你。
太难了，
你求他了。
那也给啊，那也给啊，谁给我们呀？
其实空气摆着要吸很多的空气。
对，就是那个。
还有福的福分摆着，要祷告就得了。
太长了。
一个字儿。
好了，这个已经比我这个短了啊，大哥了。好，谢谢。
对，大声说一个字哈。
就是求。
信跟求。
对，求。
求得。
求雨得。对。那么我要表达那个虽然没表达清楚，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不借着祷告，
是得不到，
绝不会赐下的一些福分，为那些祷告的人而预备。
不义务。
好的。
有一些福分一定要借着祷告才
能。
啊，最好，就这意思。
好，再讲一次。有些福分要借着祷告才得到。
只有借着祷告才会得到。哎，你们知道我曾经在读博士的时候读到了一句，一个文学家写的一句话，给我很大的羞辱啊。那个话是说。他说什么叫做博士？对不起，我们这有博士在这儿。
后面的 academic。
那个人他说这个博士就是把那个连人都能听懂的话说成连鬼都听不懂。对不起。
那 echo 你讲，认真你听懂他讲的话吗？
他讲的那个，
后面的 academic 就是。
不是，他说平常我讲的话你听不懂。
他听不懂，所以说才求神。
啊，到目前为止我一气讲了这么多哈、啊，大家有没有什么 feedback 或者是哪个地方需要我们再澄清的地方有没有？
以前有一个人问过我，那个人是什么个道理？他说，嗯，因为你说祷告神有他的时间，但是你每天都跟他讲一样的话，他烦不烦？那我的回答是说，他是因为他也年龄跟我们差不多大，孩子都大了。你知道，在美国的孩子好像都是不跟你讲话的。我说，如果你孩子每天跟你讲话，你烦不烦？我不会啊，我很高兴。哈哈哈哈哈。对，神也是这样。
他很聪明哈，
对呀，读者
是，
哈哈哈
哈哈，聪明者聪明，
哦，你说的是造就人的话，还有没有其他的？可以大家有没有什么 feedback？ 我们到目前为止讲了，真的在神面前呢、啊，啊，从前我跟大家说过一句话叫玩真的哈、啊，跟神玩真的，真的你我们这两下子，三招五式的跟神耍心眼，其实早都知道了，都知道了。那么连人都可以看透我们的事，何况神呢？所以真的就是在神面前呢、啊，就是朴朴实实的。就是真真实实的啊，就是尽我们的本分，这是人的，这是可能是最聪明的做法，这就是最聪明的做法啊。
牧师有个问题，
对，
关于祷告事项，因为我主要是抓我们班的那祷告日历，你说有一个人，比如说做妹的祷告事项哈、啊，有很多关于他一个人有十二个事情，比如说这个我举个例子哈、啊，比如他要化疗时间，还有没有那个副的作用，还有他家里的人，还有他丈夫，还有什么，这个是十二个事情。但是呢，你要是说哎，我们妹需要祷告，你要是闭着眼睛在想，你也最多能想起来五件事情。那样的话，我的问题是说，你说你是照着这十二个念一遍呢，还是就是在神的面前，就是说哎，我能想起来几个，我祷告几个？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怕哎。我只是凭着我心里的感受，那我可能就漏了很多很多，没有全面的。那我又不知道上帝会是成就哪个啊？那还有一个，如果我单独的读呢，虽然我也是用心的啊，很用心去就是为他去求，那哪个更合神的心意呢？哪个能更蒙神的悦纳呢？
好，有没有谁给他对白，能回答这个问题？
不就是四嘛，清心
静意。大家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是孙振的师傅。真的，你们不知道吗？他说完的话，基本徒弟都不吱声的。
不知道回答什么。
就自然就好。
嗯。
自然就好。
自然就好。
对。
Okay、
你就做嘛。自然。
他现在是他妈漏掉。他现在把他漏掉，他有时候一样，但人有时候脑袋记不清楚那么多嘛。
念出来。
对呀、啊，他一直说念好，还是说。
那下一次再念。
我觉得哈，当你全心全意的向神祈求、向神祷告、向人代祷的时候，你圣灵会感动你。你所讲的六样 out of twelve。可能
是
重要的。
好，怎么样？对平时他说这个话，你们有没有什么感受？
我想说一下讲的，他讲祷告和有不同的祷告，一种祷告突然你觉得圣灵要你在什么面前认罪，还有一种祷告就是跟神要亲密。我要坐在神的腿旁边，就是这样安静，很安静的祷告。有的时候就是唱歌。那么还有一种祷告，比如说我们礼拜三有不同的弟兄姊妹的需要。我记得 有一段时间我们那个礼拜三的祷告会，我们到了大家唱歌，求神准备我们的心祷告。但是你知道祷告的时间不同，因为你有不同的一件一件的，不是你就在那里一件一件这样祷告祷告，那个不同。还有一种祷告，我拿回去看了这一个重担，圣灵真的感动我，我就专门为这一件事情祷告。所以我说感谢神，神也许用我们每一个人看见哪一件事特别有重担，我们就为那一件事情祷告。有的时候看了太多这个需要祷告的时候，好像是一个英文叫就是 a ritual routine， 是不是？就是来了我们是祷啊，就好像来了我是来祷告会，所以我为这种事祷告。但是最近我有一点感觉，我们礼拜三国语那个祷告会，我觉得非常的亲密，就是因为很多人讲到他们软弱的地方，这个礼拜我为了这一件事，神怎么教导我，那个开始吧。我就觉得在神的面前先是认罪，也是认罪。那么在有几件事牧师说我们今天特别为这个事情祷告，别的我没祷告的我拿回去祷告，那个是求神帮助听我们弟兄姊妹的需要。所以祷告有很多种。上个礼拜三那个施工师傅不在，我们有一个祷告是什么，结果是连着英文叫 conversational prayer， 哎，那个不同，那个经验很特别，因为这个姊妹为了一件事情祷告，结果圣灵感动我，在记住的时候，哦，陈姊妹的祷告我得记住，那个是 conversational prayer，
对对对，
那个又是一种力量。
好，好，谢谢，谢谢姊妹对我们的祝福。总之呢，我现在是这样想，就是说，你真心实意的将这件事仰望在神的手里了，这件事是个事实，那么你就不要怕说是不是漏掉了哪一点，不会是因为漏掉了那一点。这件事如果已经在神的手里了，神不会说因为你漏到了哪一点，那件事我就很计较，就不给你成就了哈。这个事情应该是不存在的哈。那么呢，基本上，有的时候，清心吐意是一个前提了。但是Mary， Auntie Mary 跟我们也讲，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有是悟性的祷告，那个悟性的祷告往往都是跟我们的理性，然后条款一二三四有关系的，而有一些是那个随着感情走的哈，或者是在灵里的那种祷告，那个的话呢就随着感动的。其实有时候你们会有这个，你如果清信徒跟神祷告，神突然让你想起了某件事，然后让你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事实等到最后你发现说神列的重点跟我们的重点有的时候是不 match 的，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但是呢，当我们要是为了专门求某一件事的时候啊，我们就是祷告的比较 detail 这件事啊，按照是合神心意的。那因为这个事情呢，反过来可以让我们来鉴察，不是健康，就是能够注意从神是怎么祝福我们的，而且这个祝福临到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啊，就是 Amy 讲的那句话。那赵永基牧师啊，他曾经他祷告超神要东西的时候啊，那是他必须的那个东西，他要的很仔细，连什么样的他都跟神祷告，而那个东西一旦出现自己面前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神的祝福来了啊，神的祝福来了。所以呢都各有各的体验，但是我相信说神会不断扩张，然后丰富我们就是了，啊，丰富我们是了。那么，神有些祝福，只有借着祷告才会赐下，感谢神。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分享？大家还有没有了？要没有的话，我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追求圣洁啊，来，圣洁，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怎么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如果你去查原文，清心的人什么意思？心里干净的人，这就是心里干净的人呐。希伯来书12:14怎么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啊。简单的讲，因为神是圣洁的， 所以这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呢、啊，啊，这个成语在这个基督教里实际是成立的啊，是成立的，也就同质的东西才可以到一起的。那你看那个约翰一书，他那里边说黑暗与光明有什么相连呢？相关呢？是不是？你看到了吗？那么路加福音1章75节，好。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所以我们要有圣洁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所以这是我们领袖是一个侍奉神的人。那么如果我们不是圣洁的人，我们怎么样去侍奉这圣洁的主呢？啊，怎么样去侍奉这个公义的主呢？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因为圣洁它的反义词就是污秽，对不对？那污秽跟什么有关系？跟罪有关系，对不对？啊，所以说圣洁和公义放在一起的，啊，污秽和不法是放在一起的。我们侍奉那个，我们带着一颗不纯正的心去侍奉这个公义的神，你就想吧，他会怎么可能呢？啊，怎么可以呢？啊，怎么可以呢？所以呢，啊，这是我们追求圣洁的一个过圣洁生活是我们的一个前提了，啊，是我们的一个前提。那么最后我跟大家查一些经文，我就结束了。今天早一点啊，提摩太后书2章20节到26节，还是回到提摩太后书那个二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也是，这是我今天跟他们分享过的哈。2章20节到26节，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但是我在这里我不多解释哈，我只解释一句，就是说在主的家中有贵重的器皿，也有卑贱的器皿，但是这个贵重和卑贱之分不在乎主，而在乎我们。大家看到了吗？那个地方说你们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那个自洁是什么意思？你们若洁净自己啊，有自爱的心，然后脱离卑贱的事，必做什么？贵重的器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我们以多大的心来回应主的这个 message， 主的这个信息来决定我们是可以做贵重器皿的。说句我跟你们分享，我当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跟神的祷告说，主，我不仅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我祷告的时候我是说，主，我要做你成，哇，这个汉语又比较复杂哈，要盛那胜利美酒的那个杯啊，要庆功的时候用的那个杯啊，这是我跟神的祷告啊，我跟神的祷告。那么我也是求神真是怜悯我，在我身上做工啊，我也愿意有一颗回应的心，以至于将来能够让主的旨意成就。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智的，我们是可以做贵重的器皿啊，而且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说我们都说被主用，被主用，什么叫被主用？什么叫被主用？那个地方不是写着吗？ 好，那个贝祖庸就是说，你做了贵重的器皿是第一步，然后呢，后面说了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有没有？实际上哪个在先，哪个在后，我们要看到啊，哈，是这样。所以千万不要做一个得什么装各种毒药的器皿啊！你知道那个大陆有一个现在有一个作家啊，然后他们出去了都在自己说嘛啊，我这个写了200万字了，写了300万字了，有什么在网上多么多么流行啊，这个那个的。完结果有一天那个 April 怎么说的？你说一下。那天有一天神跟他讲话了。
王毅啊，他说。他看那个视频上说他是一个著书立作很多的人，然后他写很多评论也很有影响力，然后突然他看到视频上说你的口是敞开的坟墓，他说 那我可有祸了，人家目不识丁的人都比我在天国上面受的审判要轻，我写了这么多人不知道害了多少人，写的书越多他害的人越多嘛，因为他并不是以神的话来教导人的，很多东西可能反而是毒药。
所以这个事情给我们很大一个警醒，就是其实你知道吗，人对事物的看法是自己一种价值观的一种表现，我认为这件事怎么怎么样，有没有，其实都是在阐述这种东西。那么如果你要是你的根基，你那个价值观立场出发点如果不是基于神的，你就知道你会掰成什么样。那个尼采有没有影响力，尼采他说的那个神已经死了啊，然后后来有人写了说的神没死你先死了啊，那个尼采说了最后他说他自己是太阳啊，他说基督徒全是懦夫啊，写了很多的书啊，然后那个他是一个哲学家嘛，尼采，但是最后又是怎么样，你知道我连我上高中的时候我都受尼采的影响的啊，一直到我最接触到基督教我才把他的所有的东西才扔掉啊，扔掉，这就是这样。所以回到我刚才跟你们说的话，人对自己说什么一个人负责，人对人说话的时候就要对人负责了啊，就要对人负责了，那个东西就有影响力了啊，就有影响力了。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可以自洁，那个就是说洁净自己，然后自爱可以做贵重的器皿啊，做贵重的器皿。所以啊我们在神面前是可以立志好好的追求的啊，好好的追求的，真的用清洁的心，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以至于我们将来回到天家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回带回去的属灵的资产啊，那是在我们今生得到的。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父神啊，谢谢你又有一次机会让我们欢聚在一起，又有一次机会让我们查考你的话语，又有一次机会让我们来看你对于牧者，对于领袖，属灵领袖的心意如何。主，你的老仆人林道亮牧师曾经跟孩子这样祷告说，愿你的旨意成就，你的心意如何就如何。主，何等何等谦卑的一个态度。愿你在座的儿女们求主不断的雕刻每一位，也让我们有一颗心智自洁，脱离卑贱的事，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在主内都能够做珍贵珍贵的器皿。父神啊，愿这个班被你所纪念，将来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说，那个领袖培训班也造就了我们，使我们在属灵的资产上更加的加增，更加的丰富。主，愿你的旨意得以成就，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所献的时间、体力和辛劳，求主加倍的纪念他们，因为只是一群有心的人。愿主的旨意成就，愿你的教会兴旺，愿你的儿女们与你真是有活泼、深刻、美好的关系。保守我们回去的路径的平安，这样的祈求祷告祝福是奉靠我们共同的主，常与我们同在，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灵， 为我们死而又为我们复活的主耶稣的圣名而求的，阿门。